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周逸群在李兆龙的陪同下来到沙市，进了小南门，找到一家汉阳铁壶的地方。为什么找到这儿来？这儿住着父子爷俩，老头就是张老爹，名字叫张焕文，还有个儿子叫张如汉，他们以打洋铁壶为名，实质这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他们了解的情况非常多，你想在这白色恐怖当中还有我们自己人，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啊。李兆龙看了看左右没人，来到张老爹身后拍了拍他肩头，老头回头一看，一看是李兆龙，哎呀，非常激动，但是也非常担心。他一看李兆龙身边带着个陌生的男子，30左右岁，长得挺精神，不认识，他就知道有情况。张老汉站起来乐乐呵呵的，哎，客人来了，看洋铁壶吗？里边看看货吧。说着把两人让进贵房。俩人进屋之后，老头再看看没有特殊情况，一努嘴叫他儿子到外头寻风放哨，他儿子张如汉就出去了，在外头接过他爹的活来，叮叮当当在这敲打着，监视着敌人的情况。而后张老汉把两个人让到里屋，这是普通人家，屋里很简陋。三个人分宾主坐下之后，张老汉就问李兆龙，兆龙啊，你多大胆子，这什么节骨眼你还敢进城啊，四外张贴布告悬赏拿你，你这颗脑袋值30000大洋啊，逮着就要了命了，你还敢来？哎，李兆龙一笑，老人家，搞革命吗？能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吗？他爱悬多少赏就悬多少赏。老人家，我给你介绍介绍，就这位，他用手一指周逸群，这位姓周，叫周逸群，是咱的领导，鄂西的前委书记。啊，听说过，听说过。张老汉急忙站起来，拉住周逸群的手，摇晃了半天。听说你要来呀，怎么才来呀？好了好了，见着你呀，我们心里就有了底了。现在群龙无首啊，就等着上边派领导来。你这一来，我们心里有了主心骨了。我给你们烧水去，哎，烧了一壶开水，给泡了点茶，三个人是边喝边谈。张老汉知道他们来到自个儿这儿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就问李兆龙和周逸群，二位领导有什么事儿，你们尽管吩咐。周逸群就说，老人家，我知道地下党组织和我们苏维埃政权农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只是时隔太久，不了解本地的情况，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介绍？哎呀，这个我太清楚，跟你们就这么说，国民党都疯了，哎呀，恨共产党恨得牙根都痒痒，眼珠子都发红了，只要闻着有共产党活动，他们是倾尽全力斩尽杀绝呀。前天还出大差呢，我们的同志有7个人光荣牺牲了，他们不断的出城扫荡，勾结那些团访局的人，那些地主豪绅全都炸着翅膀，组织了队伍，配合着国民党的正规军到处抓人捕人，现在是风头正劲啊，我们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接下来老头眼睛发红啊，把张三李四某某某负责人某某某县委书记某某某党员骨干等等被屠杀的情况一一做着介绍。周逸群和李兆龙是怒发冲冠，一边听着一边张大眼睛嘎嘣嘎嘣直咬牙呀。好，血债要用血来还，叫他们折腾吧，只要我们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咱们看一看谁胜谁负。接下来周逸群说，老人家，向您交代个任务，现在咱们地下党组织就是咱们沙市周围的各县负责人都是谁，烦劳你给下一下通知，另外利用你们家做个会场，我们准备开一个碰头会，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您能跑一趟腿吗？行行行行行，尽管白色恐怖，尽管我们的人被杀了不少，可是活着的人也大有人在，我全了解情况。那这样吧，你们二位就住到我家，我跑趟腿，把信儿我送到了，叫他们到这儿来开会。好好好。本来啊，周逸群想嘱咐嘱咐老头注意，又一想多余，看得出来老头办事干净利落，像这种聪明的人不用多废话，所以张老汉把儿子叫进来，叫他负责照顾这二位的食宿，他马上就起了身，说干就干，几天的功夫把信儿送到了，张老汉也回来了，不仅他回来了，沙市周围各县的负责人也陆续来到，一共有五六个人吧。都是谁呢？有监利县的县委书记马武，石首县的地下党负责人屈春阳，公安县的唐玉飞，江陵的钱定生，启阳的何金龙，宜阳的郑之昌，陆续全到了。这些人周一群呢全没见过面，但是都认识李兆龙，原来跟李兆龙打游击多年嘛，自己的同志见面是非常高兴，热烈握手，李兆龙就把周一群一一做了介绍。众人一听鄂西区的区委书记来了，能不高兴？可见的亲人了，可见的上级领导了，激动的不得了。周逸群说，我们抓紧时间，此地不可久留，现在咱就开会。首先周逸群向每个党的负责人了解他们当地的情况，这些人一一做了详细的汇报，周逸群记到心里头，而后做出几点指示，说虽然说现在是白色恐怖，咱们是举步维艰，但是革命照样要搞，要组织农民暴动，要建立红色政权，要狠狠打击国民党那些土匪的气焰。大家一听深受鼓舞啊！因此周逸群号召你们回去之后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不要停滞，有困难的时候咱们碰头再见面，缺什么少什么尽管言语。众人点头，行行行行行行。这个会也开了一晚上了，到天四亮四不亮城门开的时候会议就散了，胃恐时间长了再跑了风，所以人们呢是陆续的离开。周逸群呢和李兆龙呢就想回去，哎，老头啊就说吃完午饭再走，你们昨天晚上一宿都没合眼睛，打个盹儿，恢复精神头，中午走也不晚。老头也挺热情，叫儿子赶紧到街买了点熟食，回来就准备吃饭。周一群想也好，吃完饭再走也行吧。利用吃饭的功夫，周一群又布置了两项任务。头一项跟老张头说，我们昨天晚上开的会， 至关重要。我们把行动计划、行动方案我都写成了信了，您看派谁把这封信送到湖北省委，请求省委的批示，另外一封信交给中共中央。老头说，那不现成的吗？我们爷儿俩就是干这个的。我儿子年轻，腿脚利落，让他到省委去送信，你把信交给他就得了。好吧。周逸群把两封信交给张如汉，张如汉往怀里这一揣，周逸群告诉他，路上全是国民党的卡子，你可千万留神呢、啊。我要听你的回信，我知道，我知道。小伙子也是个心急的人，扒了一口饭起身走了。他走了，周逸群又告诉张老汉，您这个家就是我们临时开会和联络点儿，有什么事儿我们随时找您，您还得受累。哎呀，同为党工作怎么说这话呀，受累是分内的事儿，尽管放心。话刚说的了，李兆龙就听到这个街上人喊马嘶，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呱呱呱呱。李兆龙就提高了警惕了，预感到不妙。果然脚步声就听到杨铁湖铺的门前，门呢插着呢，紧接着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大白天插什么门，搞什么鬼呢？您听，肯定出事了。屋里仨人是非常紧张，张老汉有经验，赶紧到了里屋，把靠墙的一个大柜搬开，闹了半天，这柜后是一面墙，墙上有个洞，一个人出入不费劲儿，这是老头精心安排的，以防万一，因为这是地下交通站嘛，出入比较方便，你从外边看不出毛病来，一旦发生意外，从这可以逃走。因此张老汉就推周逸群和李兆忠，快走快走快出去，离这不远就到了水边了，四通八达，你们爱往哪跑往哪跑，快走。你说他们能走吗？张老汉怎么办呢？这李兆龙说，我留下你快走，互相推让。这时候外边砸门声是越来越急呀，咣咣咣踹门，眼看就要破门而入了。李兆龙真急了，张大爷，我把义群交给你了，你们快走。他年轻力气头也足，一推把老张头把周逸群推到墙外去了，紧跟着挥手把这柜又搬回原位，柜刚搬好了，门哗啦一声倒，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兵从外头端着大枪呼啦朝就进来，为首有个当官的凝眉瞪眼上下打量李兆龙，哎呀，我瞅着眼熟啊，我是你是李兆龙吧？后边有个当班长就说了，报告连长，他就是李兆龙，悬赏30000块大洋，要他的脑袋，就是他，抓起来。不容分说呀，把李兆龙摁翻在地，拧胳膊用绳给捆上，搜。小屋不大，这一搜哪儿也没有，后来一个当士兵的发现了，连长，这有个洞，哎，把柜子搬开，这是门呢，肯定有人在这跑了，是吗？追，说个追，国民党兵从这儿钻出去，朝天放枪，毫无目标的开枪，啪啪啪，别让他们跑了，追着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再说周逸群和张老头两个人离开了危险之地之后，顺着漫野荒郊就跑下去了，一口气能跑出去2里地啊。周逸群还行，年轻啊， 哎呀，张老汉60来岁了，实在是跑不动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哎，不行了，歇一会儿吧，哎，实在不行了，我要吐血。他们找了个僻静之处，就蹲下了。周一群回头看了看，虽然看不着国民党兵，但是离远处听着枪声。周一群心里就想，怎么回事儿？哪个关节上出了毛病了？怎么跑的风？难道说内部出了叛徒了？在那恶劣的形势下，什么你都得想到了。不管怎么说，是出事儿了。再说老张头喘了口气儿，然后就说：“我说老周啊，看来我这个汉阳铁壶的铺子算废了，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现在我担心呢，我儿子上湖北省委报信去了，回来还得上这儿来呀。他并不知道咱家出这种事儿，一旦扑了空，让国民党抓住，不就完了吗？他死不死的是小事儿，万一带回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落到敌人手里，不就麻烦了吗？”“是啊，是啊。”周一群说：“这么办，老爹啊，您再辛苦辛苦。杨铁湖铺回不去了，您也上湖北省委去找你儿子去，然后你们爷俩回来，咱们找一个接头的地点，您看咱们在哪碰面好？”“哎，我想想，哎，这样吧，咱们就回到杨家场，不见不散。杨家场啊，归启阳县管，那有一座大湖叫排湖，杨家场就靠着排湖的边儿。如果现在你不能回去的话，你就赶奔杨家场，那块有我们自己的同志。”说着，老张头详细的做了介绍。找谁找谁找谁，周一群是不住的点头。这时候追兵眼看就到了，两个人不敢多逗留，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事儿。老张头也缓过气儿来了，撒腿奔北跑了。周一群奔南边就进了胡同了。那么老张头能不能找着儿子，平安如何，咱们下文再说。咱们单说周一群，仗着年轻，手脚麻利，也是个机劲儿，拐弯抹角，穿街过巷，把敌人到底给甩掉了，顺利的离开了沙市的小南门。等到了城外荒郊野地了，周一群找个地方好好的歇一歇，理了理头绪。那位说：“你说了半天，国民党怎么来到这儿了？莫非他们了解了什么情况？莫非出了叛徒等等等？”“都不是。出事儿就出在这帮开会的人身上了。咱不说吗，他们一晚上没睡觉，会议结束，天似亮似不亮，城门开的时候，他们陆续散去。其中公安县的地下党负责人叫唐玉飞，唐玉飞得出北关，回到自己的地盘，刚到城门这儿，遇上国民党的纠察队了。这纠察队还挺邪乎的，一看天这么早，街上几乎都没有行人，这个人行路匆匆，引起他们的怀疑了。“站住！”把唐玉飞给拦住了。到这儿仔细盘问姓字名谁，家乡住处，到沙市来干什么。唐玉飞把事先编好的瞎话答对的挺好，这国民党就想把他给放了。您说巧不巧，正好在这时候，在国民党的队伍当中有个叛徒。怎么叫叛徒呢？原来是启阳县的所谓的红军，后来倒戈投降，投靠了国民党了。为了戴罪立功，这小子一看，呀，这不是我们的领导人唐玉飞吗？还编啥瞎话。他赶紧跟国民党这些当兵的说：“长官们，弟兄们，别让他过去，他是共产党。”就这样，唐玉飞被生擒活拿。唐玉飞啊，禁不住酷刑啊，那国民党那手狠， 又是老虎凳，又是戴头箍，又是压杠子。后来终于撬开了唐玉飞的嘴巴，经唐玉飞供出来，我是从杨铁湖铺来的。我们昨天晚上开了会，开会的人都是谁谁谁，全说，尤其是提到周逸群。有国民党当官的高了兴，周逸群呢跟贺龙同样有名，上边最新有指示，抓住周逸群也赏10万大洋，个个都红着眼睛，马上整队出发，这才发生了上诉的事情。周逸群是不知道啊，他就知道出事了，什么原因不清楚。咱们再说周逸群好不容易逃出龙潭虎穴，按照老张头提供的地点，赶奔排湖的杨家场。这排湖啊，位于启阳县的北部，东西横跨100余里，湖岸的百姓多靠打鱼为生，但是过的日子相当苦啊。这有为数不多的地主豪绅，他们几乎控制了一切呀。老百姓过的是苦日子。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员何大鹏、李希平、孙希武等人由武汉来到这里，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结果怎么样？都遭到了失败。孙希武全家人被杀，另外两个领导同志被抓住，活活就活埋了，其他的人都惨遭杀害。因此这白色恐怖笼罩着排湖，这杨家场也不例外。你看表面你看不出什么，但是暗地里的斗争十分激烈。周逸群按照老张头提供的接头地点来到杨家场。杨家场是个小镇子，南北一条大街，也有几座买卖，行人很少。靠着镇子口挂着小酒馆，有个不大的小酒铺，这也是地下交通站。这儿住着个老李头，跟老张头的关系十分默契，两个人时不时的接触。周逸群知道，就直奔这小酒铺来了。到这看喝酒的人没有，就他自己，他要了2两酒，要点花生米。这老李头非常热情，把酒烫好了端上来，客人请用。周逸群利用这个机会说出来暗语，老李头一听大吃一惊，恰好身边没人，哦，指的是自己的人了。他就问周逸群，你想叫我干什么？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